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复信，曾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不久送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埃尔、贝贝尔和里普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上了党的议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励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和策略的态度。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达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15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地道的拉萨尔主义者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他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虽然如此，凡是在对内容没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口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我们那时正在同巴库林以及无政府主义进行最激烈的争斗，那时离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闭幕才两年，他们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因而我们不得不预料他们也会污指我们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创作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了，因而一些有关的地方也随之失去必要性了。由于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说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地方都按手稿复印。